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在播报国际新闻之前呢，没办法，得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听众就是聊一下本周台湾国内最大的艺人黄先生的性丑闻的新闻。那因为我的看法已经花了就整整两篇，我也不知道几次，可能有5000字的篇幅来叙述就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就不再复述我的那个内文了。这样，那因为写完文章到录新闻中间呢，可能还有发生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就是我的朋友们好像蛮担心，就我好像有被骂，有一定的比例被骂，但还是很感恩，就很多听众跟很多台湾人基本上精神都还是非常正常，脑子还是非常正常，所以骂我的那个比例还是没有那么高，但还是有。但是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在新闻下面会骂我，然后他们就会很担心我是不是会心情不好啊，不开心啊，忧郁或怎么样。那我可以讲说，如果你有担心的话请放心，因为我从来不看新闻下面，不对，是我的新闻，我从来不看我的新闻下面的任何留言，我完全不会打开，因为我知道一定不会有好事啊。因为每次新闻都会一个片段嘛，那个片段就很多人就没长眼睛啊，就他们不去认真的看新闻的内容，所以他们就用那个标题来杀人，不管是杀了很多别人或是杀了我。所以我就曾经说，我在第二篇文章写说，如果没有眼睛没有关系，可不可以用屁眼阅读，就真的觉得就很烦，所以我就再也不看新闻下面骂我的事情了。还有一个网友呢，他还呛我说啊，反正什么2023年什么27号英国，反正就叭叭叭叭 J-POP 秘密丑闻， J 就是 Japan， 那介绍就强尼喜多川在日本娱乐圈，因为他影响力很大，然后他性丑闻缠身，但是因为日本媒体也很怕他，所以就没有多报他就恋童癖的新闻。然后这个网友他说，我想问你怎么不谴责这个魔头，你怕被杰尼斯粉网爆吗？那他会这样留言的前因后果是因为大概10%网友会觉得说，哦，网红出来写这个议题的人全都是垃圾，只是想要蹭流量。那我跟 Holy God 仔林州骂一直以来录 Podcast， 老早在半年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应该花过两集吧，我就已经大骂过就强尼喜多川这个死恋童癖，然后我还把莫村拓哉也就是一并骂进去，因为他没有谴责恋童癖这件事情，然后还有点支持他深爱的社长就强尼喜多川。我跟 Holy God 仔林州骂录那个 Podcast 为证，你知道吗？我从来就没有在蹭就是这个议题，因为我真的太痛恨就是任何性侵犯跟性变态了。然后我的 Podcast 已经讲过非常多次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可以请你就自己滚去听吗？因为我半年前就已经骂过了。对，就觉得 Holy God 仔就我有就录 Podcast， 而且对于我留完就是酸民或是骂我的人的留言，我留完我也再也不会去看，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回我，我也不会知道他们回我什么，因为我很忙。昨天回完他这个，我就要去写兰蔻业配了，好不好？写到半夜2点，很累，就写完兰蔻业配，想说完蛋完蛋了，时间来不及了，再写的什么呢？再写的妮维雅的业配，我真的很忙，所以然后还要烦恼，人生还要烦恼什么？人生还要烦恼，天哪，我还差2公斤就没瘦下来，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内心真的问心无愧的话，这些人怎么骂我，我都 OK。那上面就是地下犯罪研究学者，还是跟大家先好好解释一下恋童癖这个字。因为我后来发现说，我为什么很多台湾人觉得这个新闻有那么严重吗？不过就只是看看 A 片而已，还好吧，恋童癖怎么了吗？那我想说，大家是不是名词解释这件事情就因为没有搞懂，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这件事没什么。那怕就有人没有看到我文章，还是跟大家就来讲一下恋童癖的名词解释好了。那我 Google 来的名词解释是，恋童癖是指对青春期前的小孩产生强烈的性欲，那患者呢对于青春期前的小孩有频繁强烈的性幻想或性冲动，借由透过跟青春期前的孩童进行性活动，一般而言就是年龄为13岁或是更年幼，而体验到重复且强烈的性唤起，呈现在幻想冲动或是行为上。那我觉得白话就是癖好是很爱恋儿童，爱到想要跟儿童来一炮，很多炮，我觉得这样会更完整的定义这是恋童癖。因为我发现大家可能会以为恋童癖是非常爱恋儿童的亲切大人，所以他们才会一直觉得说奇怪，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 No， 这件事非但就是何止很严重，是超级无敌严重跟超级无敌变态跟恶心。所以跟大家就名词解释一下。然后我再来发现一个问题，我整理出来，因为很多人不懂说为什么明明这整件事情他去购买未成年性爱影片，就是台版 N 号房事件。那我就是看那个新闻下面还是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大概 10% 的人 就是还是说怎样买个 A 片怎么了吗？那有人也来骂我说怎样你男友就不会看 A 片吗？你就什么你老公他电脑里面就没有任何一部 A 片吗？然后我后来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算叮叮，我总算懂为什么他们听不懂了，因为这些人就是没有听我的国际新闻啊，这些人就是没有听敏迪的国际新闻，或是谁百灵果是不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N 号房，他们可能知道哦 N 号房好像韩国，然后他们就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搞不好是以为是什么 W Hotel 你知道吗？就是它就是一个房间是不是，是一个 Villa 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国际观，所以新闻在下标题跟文章内部提到台版 N 号房的时候，他念过去他没有任何感觉，他不知道 N 号房到底是发生多么恐怖跟变态畸形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一直觉得说啊，到底是看个 A 片是怎么了啊？ AV 女优像什么高树玛丽亚，他们不都是拍得很开心，拍了赚钱吗？啊，未成年又怎么样？就是他们一直不懂，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根本压根不知道 N 号房是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以为是一个 villa 的名字，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国际观，所以这就是知识的落差。对，我觉得真的是学术的落差。我讲我已经够笨了，我真的不会说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 no， 我已经够笨了，所以我受不了还有人比我更笨，因为我觉得我是人类的那个笨度的那个底标。我是说你们不要觉得说什么标界你哪有，你这是什么谦虚，你明明就很聪明。我说不，我跟你讲，因为我去看沙丘二的时候，我有看过沙丘一，我进电影院看的，然后大概看五分钟之后，我就转头跟朋友奇葩说他们两个为什么在沙漠啊？怎么办？完全忘光。然后我奇葩也说，对啊，怎么办？他们为什么在沙漠？你知道吧？我们两个明明看过沙丘一，那我们彻底性就是忘记，然后真的猪脑袋到极点呢。我想说奇怪，他们为什么这对母子就人会在沙漠？他们现在在打什么？我完全看不懂哦。然后最糟糕怎样吗？就是因为完全看不懂，然后就又不小心睡了一觉，然后睡起来之后又更看不懂了，因为你已经看不懂了，然后又不小心睡着，你起来之后中间又落掉一大段，我就完全呈现在迷雾当中。我跟我朋友奇葩出来，我们两个有多痛苦，说怎么办，我真的很挫折，怎么会这么笨都看不懂。我说我已经几乎不知道谁在打谁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站在就停车场就整理这整个故事的脉络。奇葩还问我说为什么他妈妈就喝那个虫的那个汁液，就是什么杀虫的汁液之后就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功能，就是讲话变那样，然后那个人就会听他的话。然后我想一下，我说啊，这不就是如果你有看《咒术回战》，你就知道我在讲谁。这不就是狗卷吗？狗卷不就这样？就是他讲说去死吧，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去死，你知道吗？我说这不是狗卷，他说啊，对，这就是狗卷。我说对，好，那我们现在搞清楚一件事，妈妈变狗卷了。那我说那他儿子，他儿子为什么要喝呢？你知道我们两个站在路边，就一件事情就厘清。所以我说我笨这件事情，我没有在，譬如说那些很瘦的人说啊，我很肥，没有，就真笨，对，真心笨。然后还回去查说，哦，原来他们好像是上一次被灭族，然后逃到这个星球的沙漠。我想说啊，对啦，难怪他们两个就是出现在沙漠。还有我那边想老半天，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就人在这？所以我就真笨好吗？所以我的底标是不能比我更笨。那首先我们国际新闻第一则呢，啊，我好腻哦，到底播音又来 again， 就我真的腻了，但没办法，他就一直出事，我就真的没办法。那播音呢，这次新闻就分两个 part。 那如果说你之前听众，你就知道播音一系列就出了非常多飞安的问题，就螺丝没锁紧啊，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之前讲过太多次，所以我就不复习了。那这一次呢，是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的时候呢，西南航空有一架波音的737-800的客机，那它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要起飞的时候呢，我刚刚那个影片真的很幽默，就那个乘客啊，他就从那个窗户然后拍那个叫旁边那个引擎，就那个影片他就放在那个 Twitter X 上面。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起飞的时候啊，旁边那个引擎上面的那层皮哦整个掀开，所以那个风这样吹，它这样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然后全部人吓死，这个引擎是要解体了吗？所以那个乘客就马上就通知就空服人员，然后空服人员就再马上就通知就机长，因为那个金属的那个罩子完全是松脱，然后里面的涡轮呢是暴露在外面的。那飞机上呢有135名乘客跟6名机组人员，所以这件事就非常大条嘛。那机长反应很快，他立刻呢通知丹佛机场塔台，我们现在要赶快降落，他们就赶快就马上U-turn 返回丹佛机场顺利降落，好险没有人员受伤。我真的看了，我真的想说到底有完没完。然后我深夜的时候还马上传讯息给黑豹，我说你五月要来台湾的时候，你坐的航空公司那台飞机是波音还是空中巴士？你可以看一下机票吗？ 我是真的有在担心的，因为波音完全罔顾人命，而且波音公司他等于是连环杀手、欸、因为他掉一架飞机死人，他一次可以死一两百人，他也就是连环杀手啊，因为连环杀手差不多杀人也是可能会有一两百人，所以波音公司他现在就是一个大型的合法的连环杀手。波音公司还发生什么事呢？跟大家复习一下，他崔绍仁在两个礼拜前离奇身亡，在停车场离奇身亡，非常的诡异，就他那天正要去法院为他爆出波音公司不好的事情做证人，然后他就先离奇身亡了。那他执行长呢，凯尔洪呢，那波音公司做了什么样的行动呢？他们就说，哦，我们的那个飞机非常安全，我们的品管很严格，那因为一直发生事情之后，他们也撑不下去，所以他执行长凯尔洪呢将于2024年底离开公司。那凯尔洪他也说，哦，我离开波音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爽退啦。因为在2018年掉两架飞机之后，他们的那时候当时的 CEO 离开公司，他也没什么道歉啊，他就还领了6000万美金的退休金，就开开心心的从波音公司爽退。那美国的媒体有猜测，有一些人他有可能会接下就执行长的这个位置啊，那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大烂摊。因为波音的公司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源自于就是波音公司把这间公司自己卖掉之后，政策完全大改特改。那其实在以前就是波音公司它不只是就是制造客机，它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它都是模范的制造业。那只是把公司卖掉之后，他们的公司的政策变成 cost down， 就这么简单，就省成本，省到现在呢，你就看到这个飞机螺丝没锁紧，这么低阶，这么荒谬，在电影里面都不会出现的可笑的状态。所以造成什么呢？来，近一个月波音的股票就是下跌了 4.6%， 那今年呢目前是大跌了 24%。 那在3月25号的时候有小小的上涨，但基本上就是大跌特跌。废话，这间公司烂成这样，已经他根本没有资格，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标普500里面啊，但是看来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格，很恐怖。目前我是观察起来，我觉得波音公司完全没有任何要改善的意思，因为不然不会出这么多这么好。已经讲到我真的觉得很烦了，就到底要报几次，然后每次都是差不多烂的故事。那所以如果你最近出国，你能搭空巴你就尽量选择空巴，我觉得对自己的生命是会比较有保障的。下的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比较少报的，就是尼泊尔。那尼泊尔呢，这个国家它长期呢就饱受就穷困啊，就经济问题所苦，所以它全国有超过 20% 的人活在贫穷线的下面。所以因为人一穷就会走投无路，那这边的非法器官的买卖呢就会非常的流行。那很多尼泊尔人呢，他们被带去就是印度卖肾。那现在尼泊尔除了就是有一个卖肾的问题呢，再来还有另外关于肾脏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大量的年轻人在国内是找不到好的工作，那么为了摆脱贫穷，他们会去其他隔壁的国家做移工啦，像是沙特阿拉伯啊、杜拜啊、卡达这些湾区的国家比较有钱，然后去做打工。那这些国家呢都很热，然后他们也没有很友善的劳工环境。那像是卡达呢，他为了举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呢，他大量聘请了30000名的外籍劳工，那其中一部分呢，蛮大一部分就是尼泊尔人。那他们呢早上一大早起床就要开始盖就是那些东西，结果呢他们盖到晚上12点，就是半夜12点，是家常便饭。然后有一个尼泊尔的曾经在卡达工作的一个男生呢，他就说他的那个他负责是电缆啊，就是水电吧，水电类这样子。他说他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是工作到半夜，然后气温是高达50度。卡达呢没有让他们时间吃午餐，也没有让他们时间去上厕所或喝水，所以后来他中暑了。然后他倒下来之后发现他脚呢就肿起来，没有办法走路，然后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说他的肾脏衰竭。那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有非常多的尼泊尔人到国外打工之后呢，他们都肾衰竭的回到尼泊尔国内。所以尼泊尔现在整个国家有非常严重的肾脏问题，就是人太穷去卖肾了。啊，结果呢那些年轻人因为太穷出去工作之后回来肾烂掉了，所以又要肾移植。可是呢哪有这么多新鲜的肾就是可以做移植啊，就导致他们国家之内呢又缺肾。他们出国的时候都是健康的年轻人，很适合去做劳动的工作，只是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都是一个衰竭的肾脏，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为什么卡达这些国家真是有够要求的呢？五十度然后不给人喝水，是这怎么这么，这湾区国家真的是要求到不行。 那这些可怜的，那这些回到尼泊尔境内的可怜年轻人呢，就是也需要审嘛。那这整个国家呢又被称为就是肾脏谷。为什么被称为肾脏谷？因为就太多人，几乎就是每户人家呢都有人卖过肾，在我说贫穷的每户人家都有人卖过肾，然后甚至呢有肾脏专门的中介呢 在这边就是游说说，我跟你讲，你要 卖你的肾啊，卖去印度啦，这个你才可以赚钱，这样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让你很好过的。那卖肾呢是非法的。然后有一个卖过肾脏的，那有一个卖过肾脏的31岁尼泊尔男子苏曼，他说他因为没有钱，然后跑去印度卖肾，那台币大概也才12万欸，但超级无敌少。但是他已经走投无路，他没有办法。然后他说他当时醒来之后呢，他变得非常的虚弱，而且极度痛，导致他现在身体就更烂，他没有办法再工作了。所以他要告诉每一个他认识的人说，你千万就是不要去卖肾，就你卖肾之后你会失去更多的东西，就是你整个健康的身体。下一则新闻来到中国。中国呢最近有一个新的风潮，那大家年轻人啊，就是应该是只要是人啊，应该大家都喜欢打扮的漂漂亮亮吧，谁不喜欢打扮的漂漂亮亮。但是呢中国的年轻人呢有一个全新的风潮，叫做上班恶心穿搭比丑风潮。我就看了一下，就是他们抖音跟小红书上面的比丑上班穿搭真的很丑欸，就譬如可能是直接发热衣、肤色、卫生衣，然后直接发热裤这样，然后配一个很丑的羽绒外套直接穿去上班，就是真的是在家穿的衣服他就直接穿去上班，我觉得超好笑。因为呢年轻人觉得说，我呢我出门上班就已经是对工作最大的尊重，我没有要做分外的工作，我也没有要加班，反正我领你最低标准的薪水，我就是某种的躺平族，我不要再做任何更多的付出，我不要再做任何更多的付出，是对一个职场规范的沉默反抗啦。所以我觉得哇，真的真的很好笑，真的穿得好丑，我觉得很爽。因为我以前，其实我现在也是，因为我现在譬如进摄影棚拍摄干嘛的，我也都穿得极邋遢，因为我等一下就要打扮漂漂亮亮拍照了。我也觉得我出来拍照我已经很累了，我在我通勤到我去拍照是我去工作的场合，只要在镜头前漂亮，我只要下镜头我真的好像最近就会有点邋遢。对，但如果我这样讲真是很不负责任，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真的有点累。那以前我当上班族的时候我是没有到比丑，但我上班，我以前当上班族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只有就是四件上衣，就一二三四，顶多五件吧，就那永远都轮那五件上衣，然后跟那两件裤子，反正就裤子跟上衣就交叉搭配，然后永远都戴发箍，就是因为不想洗头，就是反正只要发箍，然后绑个就是随随便便的低马尾。哦，我真的当时也是我提早参加了比丑大赛，我真的穿的超丑，就发箍，而且是发箍是那种洗脸用的发箍，也没有那个什么漂漂亮亮什么香奈儿发箍。然后我那当年穷的要死，就是菜市场买了20块塑胶发箍，然后颜色也没有对到我的衣服，我就直接去上班，因为我办公室都女生啊 ，I don't care， 我不 care 他们啊，没有任何帅哥，又没有什么金秀贤什么之类的，怎么可能啊？就是真的就是。只要出席就是尊重。那你们上班的时候也穿得很丑吗？然后这时候呢，《纽约时报》有分析说，穿得不太正式的衣服上班，展现的是年轻人的失落与虚无感。我觉得讲得很好欸，讲得非常好啊！我钱那么少，你要我买多少衣服啊？办公室也没一个人看的，也没一个能看的男生，也没有猛男，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打扮呢？我完全懂他们比丑的心情，所以我觉得蛮棒的啊。那再讲一下，就是他们的通勤为什么刚刚也会被算进去呢？是因为因为大陆很大嘛，但是因为你在市中心上班房租太高了，所以很多人呢他为了省钱，所以他可以他就只能租就是离公司比较远的房子，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概念。但是因为大陆真的太大，所以他们通勤时间很容易超过60分钟。那超过60分钟的通勤呢会被定义叫做极端通勤。那2023年呢，中国的主要城市呢有超过1400万的人每天呢都必须承受就是极端通勤，看去一小时然后回来一小时，哇靠，累死你，一天就只剩下22小时欸，你懂吗？因为你24减2就活生生就只剩下22了。那之前呢中国的官媒人民网呢曾经批判就是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主义，就认为就是那些人就是应该要为民族复兴铺路盖桥。但这一次呢 这个官媒呢却没有指责年轻人的恶心鼻丑穿搭。这个媒体写说，上班鼻丑呢像是职场人的一种调侃和自嘲，既不是年轻人的群体独有现象，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如此，更谈不上什么整顿职场，只要工作态度端正，不要造成别人的影响，然后又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呢，就不用特别的去 judge 他。这些人都觉得、OK， 总算还好， OK， 要放过鼻丑年轻人。那我跟你说，我懂，我真的懂你们。然后据说就是我上次好像说了什么，因为台湾男女什么人口比例失衡，就造就很多很优质的单身女生在台湾是找不到男朋友或是老公的，更不要讲老公，就根本就找不到男朋友，是因为人口比例失衡，所以这是一个国安问题。因为我就非常担心，对台湾生育率啊，或者是很多优质的女生没有办法就得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快乐的感情跟一个婚姻，就这么基本，也不是要求什么多大的事情，什么要住什么豪宅 ，no， 就是因为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然后我当时好像说因为大陆男生就过多，我忘记是1700万还是3900万，忘记。然后我就说、那就是可以去找大陆男生结婚，然后好像就有被骂。但 我真的是没有就是在想就是政党的问题啦，因为反正你要没差，就你要选择继续单身也无妨啊，或是要跟欧美人，你办法找到欧美人、黑人、南美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其实没差，就无所谓啊。如果你要单身啊，当然也可以啊，就没差，就大家不用这么生气好吗？因为我私底下是有中国人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是很有默契的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我们开开心心这样来往，这样我就觉得，气氛还不错，就没有要杀个你死我活。所以当时我在讲，就可以找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也觉得说，就只是就人口比例来讲，我没有特别在想什么事情，就大家。大家 calm down 好吗？大家 calm down， 就世界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就你要单身，我这边完全是 respect 你，就尊重。你要找任何国家的人 ，I don't care， 随便。就你就是讲更难听一点，就你幸不幸福关我屁事啊，你懂吗？就你要自己就孤独终老我也 OK， 只要不要做犯法事情都行。就大家就 calm down 好吗？没什么好生气的。好，那就如果有人真的非常生气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物极必反。因为我的三伯，对，就是我们施家的三伯，我们三伯呢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台独分子，他超级无敌就痛恨就大陆的 anything 跟一切，就是真正的激进分子这样子，激台独这样子。那我们从小到大就看他就激台独，我也觉得那就这样也没差，就无所谓，就尊重他。就你知道怎么样吗？他爱上那个大陆妹，他给他超多钱的，爱爆了，交往到现在，爱爆，爱渣。你知道物极必反 ，you know， 所以那些越气越痛恨的人呢，我要建议你们要小心，因为情绪的震荡，你知道吗？宇宙对于你那个情绪的震荡越有反应，你会越吸引来那个你越不想要的东西。我是讲真的，我这三伯故事不是我来乱盖哦，这是真的，这变成我们全家族的一个笑柄，因为他是知名的台独分子，然后最后却跟大陆妹就是爱到不行这样。所以建议你啊，如果你越不想要这个东西，你就越不要有什么情绪震荡哈。就 like me， 我的例子还不够惨吗？最讨厌什么美军跟射手座，来最后嫁给一个空军跟射手座，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很气嘛，拿菜刀那边来录制影片，拿菜刀那边乱挥，结果最后就，对，就嫁给了空军 and 就是射手座。所以下次我们要拿菜刀乱挥，就是要千万不能嫁给玄彬，你知道 like this 就会 OK 就会比较保险，好不好？好不好？我是讲真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哦，不要生气好不好？不要生气。下的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呢，在四月一号的时候呢，空袭加萨走廊，结果呢，居然意外炸死，就是美国的慈善组织叫做世界中央厨房的七个人道救助的人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跟我找不到形容词的过错。那罹难人员呢的国籍包括澳洲、英国、波兰、美国等，所以他的那个西方的盟友呢，非常非常强烈的不满，就你怎么可以炸到就是人道救助的人员呢？那以色列军方在4月3号的时候呢，罕见的承认说啊，我们就是不好意思，苏里马森犯了大错。那美国总统拜登也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他也有开记者会说对这个意外感到就是愤怒且心碎，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这是误炸，这真的是误炸。其实如果说不懂战争的人没关系，因为你看过战争影片，其实他们在空中在要投掷炸弹的时候，他们是要跟总部就是做非常精密的那种什么经纬度的 match， 就是真的要炸这一区，这一区确定是坏人，是我们的敌军哈马斯，然后就往在比如什么什么 23.98 然后什么什么这样经纬度就炸这一区，这是要一个做非常精密的 确定之后才能在这边投炸弹。对，就是他们需要做过市场，不是市场调查，就是要做过非常全盘的调查。就他居然误炸，就是在那边救人的人道组织，人道组织是完全是要，就他们在那个危险的区域的时候，就两边的打个你死我活人是对人道救援组织跟记者基本上是要哦不要碰他们的，因为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良知，就算我们两边打了要死要活，但人道救援组织跟记者不要碰，就是让他们进去采访，跟他们在那边做人道救援。他居然就误炸了这个人道救援组织。那这人道救援组织是哪里来的呢？这个人道救援组织的创办人呢，是一个西班牙籍美国的名厨，他叫做安德烈斯。安德烈斯呢，他在20岁的时候呢，从西班牙就搬到美国。那他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梦啊，什么就什么带了50美金，然后去什么什么哪个城市啊，然后居然就什么当厨师，然后就一炮而红这样，然后开了40间餐厅这样，然后他开了40间餐厅，就是已经功成名就嘛，有钱了嘛。那后来他就想说，欸，他可以对世界做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就成立这个世界中央厨房。那他的目的呢是譬如受到天灾战争人祸等灾难的时候呢，他们会到派人到现场，在那边煮，就是真的是煮饭，提供灾民新鲜的食物，然后让灾民呢可以每天就是饱餐一顿两顿。所以呢这是这个组织在做的事情。那这个创办人呢，他在2018年，因为他创立了这个世界中央厨房，所以呢他有获得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那目前呢他已经在全球就是送超过3.5亿份的餐食，所以是真的真的很有在做，就是真的是有认真在做事的一个人道救援组织。那这次的意外真的非常的遗憾，唉，为什么真的是每次看到新闻就很烦，那好人都早死，你们不觉得吗？然后坏人都活超久，超级无敌久。下则新闻呢，就是国外呢有一个23岁女生，她叫做肖娜。那肖娜因为她小时候因为脑癌的治疗，所以导致她发育不良。她的样貌真的就是一个大概7-8岁的小女孩，她只有117公分。然后他的体重呢只有22公斤，然后他这个特殊外表呢让他变成就 TLC 实境节目的这个主角。那他的外表因为只有8岁嘛，其实对他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不便利，因为他已经长大，他20几岁，他想要化妆，可是他走在路上大家就觉得你这个儿童就是化什么浓妆也太奇怪了吧。他已经23岁，他要开车，但是因为他太矮了，所以他需要特殊的装置才可以踩到就是油门，他也提不起很重的重物。他去夜店酒吧一定会被挡下来说要看身份证，然后他要花很多的时间跟那些挡在门口人说，我真的已经成年23岁了，我只是因为生病，所以我看起来像儿童。那所以他生活当中要受到很多人们的异样眼光。结果呢他透过这个 TLC 的实境节目呢开始尝试约会，然后他也都没有成功配对到就是 OK 的男生。那后来呢出现了一个男的叫做丹，这个丹呢他是英国的旅游网红。那丹呢他看了就是 TLC 这节目之后知道肖娜这个人，他就被肖娜的个性吸引了。那为什么要先说个性呢？因为肖娜只要发现这个人就有点恋童癖的话，他就会完全断绝跟这个人来往，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就成人。那反正就丹可能就想办法证明自己真的不是恋童癖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视讯，最后呢两个人就见面。那肖娜呢就也放下就戒心，所以两个人居然就发展成恋人。然后他们的照片就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外表像小孩的小女孩就正常的交往，真的深情的推荐给黄先生，因为你这样子呢就完全是合法的状态，好吗？就我们不要做犯法的事情。那如果你跟一个23岁的人困在8岁小孩身体里面小女孩，那就是合法， OK。那节目的最后呢是听完可能对你也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时间。那本周 冷知识呢也是跟黄先生就息息相关。那我身为就是我说过非常多次我是地下犯罪研究学者，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这新闻反应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去一个神秘的网站买到未成年的性爱影片吗？那网络上也非常多新闻说这个性爱影片要加入这个论坛的会员非常的难，然后要买到这个影片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那虽然他只买了7部 记得哦，直警 only， you know， 我们要 respect 他，因为他非常强调说 only 七步，所以我讲到那个 only 跟只有的时候，我都讲得特别大声，以表我的尊重。他只买了七步，但我一看到这边，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对，原因是因为就可能蛮多人不知道啦，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网络世界呢，有分所谓的明网，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用的网络，这叫做 clear net、clear web 或是 surface web， 就是表面上的网络，就我们一般人用的。那再来有第二种网络呢，叫做 Deep Web。 Deep Web 呢是譬如说你的信箱或者是你的有账，反正你有账号密码的地方就是叫 Deep Web， 就是我旁人是进不去的地方叫做 Deep Web。 那再来最下面的一层呢叫做，这个字我很不想提，但它叫做 Dark Web， 叫暗网。那我黄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呢，非常高概率呢是要在暗网买的，因为如果在明网上犯这种未成年的性爱影片，就套一句，就我在菲律宾的时候，那时候去菲律宾，我不是说我们去迪斯科嘛，然后迪斯科里面就直接坐一排性工作者，你可以走进去挑，然后直接付了钱之后就带走，这样。那同团的有一个大哥呢，他就说他很想要在台湾开这样子的店，导游就说你在台湾开这种店齁，你早上新开幕，中午就被抄了，所以套一句就是早上开幕，中午就被抄了这句话，你在明网上面贩卖未成年性爱影片，真的就是早上开一张，你中午就会被抄了，但顶多 maybe 下午，就是 maybe 下午五点以前你就会被抄了，因为这是一个重度犯法事情。那要怎么样买到未成年的性爱影片呢？而且这个未成年性爱影片，他竟然要贩卖的话，我想如果他今天去 Pornhub， 他随便去一个网站 Pornhub 他看免费 A 片，他甚至付费注册成为 Pornhub 会员，我们真的有脑子的人，有些世界观的人，我们真的不 care， 就是就像有些人在骂说谁哪个男人不看 A 片 I know， 但那些人是成人好吗？那些人是成人，你们可不可以看一些 international 的 news？ 今天如果他付费成为 Pornhub 的会员，他要看多么 hardcore 的。来，妈妈们，如果你旁边有一些未成年的小孩，这段先拿走好不好？这段请他们先离开。如果他今天付费成为 Pornhub 的会员，他如果他真的在 Pornhub 里面，他要搜寻一些非常 hardcore 的影片，叫什么？譬如说叫 fist sex， 什么叫 fist sex？ 叫拳交，一个手，整只手伸到一个成年女性的阴道或是屁眼，这叫做拳交，这也是合法的，因为那个女演员她愿意做这个表演而得到收益，这是她愿意的事情，这是合法的。甚至再哈扣一点的头交，把头放到一个女生的阴道里面，成年女性 as long as 她是成年女性，这也是合法的。如果今天黄先生任何地上男生他看这样子的影片，这就是他特殊的性癖好。对，那如果说要看未成年 and 被偷拍的这样子的有关于性的影片，性影片，这叫做性变态，这是犯法的，好吧？我刚刚讲的那么 hardcore 的东西，只要是女演员她有收到薪水，她成年，这都是合法的。那她今天看的是未成年，好，那未成年我们又来讲一下法律上定义好了。恋童癖大概是泛指13岁。就是以前啊，就如果特别喜欢想要跟13岁以前的男童或女童发生关系的话，这在严格的定义上算恋童癖。但黄先生就过网络上那些片段来讲，他应该是比较偏就是恋 teenager， 恋青春的 mate， 就大概是17-16左右。那就如果是硬要定义的话，他应该算是恋青少女癖啦，但是谁管他去死啊，就反正都一样嘛， 就差不多。但就硬要讲的话，他应该是恋就是青少女癖，那去死要拿掉嘛。但是因为呢，新闻片面讲说他那个 only 只有，来我们 respect 他，不然被告哈， only 只有七部的未成年性爱偷拍影片里面有一部是9岁。那现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这个9岁这一部是真的话，那他妈的他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性变态。因为如果说他今天买的是青少女16-17岁，他可能来自于贫穷的国家，他已经有点，他就想要下海赚钱，是违法的，贩卖是违法的，对。对，就是也不对，这是也不对。但是买这种就是看16-17岁性爱影片，然后那个女生如果她是愿，她真的家里太缺钱，家里欠债，她愿意下来拍这个影片，那她在影片里面还就是正常的发挥一般的性爱过程，就觉得虽然也是犯法，但那个变态程度就就是男生喜欢年轻肉体，就先讲也是犯法，先强调这犯法。但她买九岁。 九岁的儿童，男生跟女生，他就是儿童，三岁以下他就是儿童，他没有，他可能连离婚是什么他都不太知道，你懂吗？他完全没有任何，他没有完整的行为能力，所以九岁的女儿童会被拍性爱影片，他不会是愿意的，他一定是被迫的。所以我才会这么的生气，说他真的是一个死该死的性变态。因为怎么样，九岁的女儿童，她阴道长好了吗？没有啊。那她被大人就是上了之后，她会怎么样？她下体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撕裂伤，因为她就是一个儿童的尺寸啊，所以她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状态。那这种影片呢，你明网不可能买到，你要非常大决心到暗网买。然后呢，身为就地下犯罪学家，我老早就有研究过什么是暗网。暗网呢，你它很难抵达，你就想象说你今天要去个国家，然后你要先转大概五班飞机，然后再坐就是转两次的船，转完两次船之后呢，再转一次火车，然后那个火车之后呢，再到一个小河，那个小河要用人工划了独木舟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再有人抬轿子上去，然后最后再骑一段马才到那个地点。就是他怎么样，他非常难以抵达。所以呢，代表什么？代表你要有非常强烈的决心，极大的决心，老子就是要买到这种影片，他才有办法买到。所以他完全不是他老婆所说的，哦，不太知道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来源，所以抱歉，就是不知道，搞不清楚影片来源。 No， 他知道的不得了，因为这个影片就是我刚刚讲的，早上开张，早上在明网开张，他中午就会被抄，因为这影片是极尽变态影片。他那段话有个狗屁的，就跟对不起大家，我老公买海洛因没有跟合法的药头买，不是他的错啦， Fuck you，买海洛因就不对好吗？谁管你是药头是不是合法的？没有，世界上没有合法的海洛因药头，买海洛因就是不对，买未成年性爱影片就是不对，而且尤其是里面还有一部是九岁的。在讲恋童癖这个世界呢，我一定要提恋童世界的一个非常经典、最经典的人物，他叫做 Peter Scully。Peter Scully 他是个澳洲人，然后他现在人被关在菲律宾，他很可惜，菲律宾没有死刑。他被判129年，要关到他死为止。他现在好手好脚。Peter Scully 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在暗网呢，他是一个 producer， 他是一个制作人。然后反正总而言之，他从澳洲，就长话短说，他从澳洲逃到菲律宾之后呢，他在那边建立了一个他的恋童癖情色王国，他赚超多钱。那因为菲律宾，我之前有讲过，他这个国家就是很多穷困的人，所以他在路上就反正他就跟，譬如跟他父母说，我跟你讲，你女儿给我，我带她好好去上学，我帮你养女儿，你们那么穷养不起，你把女儿交给我，放心，我一定好好把她照顾长大成人。反正他就或是路上骗嘛，如果他穷人家女儿，他就小孩，那有人说要给你东西吃，你来我家给你东西吃，他们就去。所以他是这样子收集到很多女性的儿童。他呢，他在恋童癖的世界呢是一个巨星。那为什么他在恋童癖世界，恋童癖变态世界是个巨星呢？是因为他做了一系列最臭名昭彰的恋童癖的影片。这系列影片它不是一集，它是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影片，你应该也看不到，你不可能看到，因为非常难买，也不要去买，这是犯法的，绝对犯法，犯法到炸掉。这系列的影片呢，这个影集叫做《Daisy's Destruction》。你要翻成黛西的毁灭或是雏菊的毁灭都可以，就是这是中文翻，因为 Daisy 是雏菊的意思。我只讲接下来，我想爸妈，如果你旁边有儿童 underage 的，请他离开，这段儿童不能听。如果你心脏很小的，你也不能听。接下来这段只有心脏很强的人才能听，你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愤怒。而且我不管就是有多少网友骂我，我就是一定要这对夫妻就是社会性死亡，我不管，我要他们消失在地球表面。我今天不知道黄先生买的影片怎么样的内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去暗网买的影片，你要什么有什么。那这个在恋童癖的世界呢，出了这个经典，我现在讲不是夸奖哦，是因为它太红了，红到我找不到别的字来形容，它就是经典大作，好，你就这样想好了。然后因为它里面的内容变态跟极端到，就是因为太变态太荒唐，就是电影也没有拍过这样子的内容，因为太变态了，所以变成一个都市传说，你知道吗？就大家想说，干你卖 gay， 你不要跟我讲这种事情好不好？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影片，你知道有多变态？那我只讲其中大概两个 part 好了。小孩先离开，有一段影片呢，他有因为这个叫 Peter Scully 的这个大变态呢，他有两个菲律宾女友，然后这两个菲律宾女友大概都十九岁左右，然后他在影片当中，这两个女生是他的帮手。那其中有一个片段呢，是他们倒掉一个五岁的，我忘记是五岁还是九岁，反正就是这种年纪的小女孩倒掉在天花板。 那他们是就是抽打他，对，他当然是活着嘛，他就抽打他。我先说我没有看过，我是找这中文的页面也很难找，这要找英文网站才有办法去找到这样的分析。那他们就抽打他，然后当然 Peter 跟他还有一些菲律宾的男生的助理就轮流就轮奸这个九岁的小女孩。那不止一个啦，就是他们总共收集了14个儿童左右。那在这个影片当中他还亲自示范了，他强暴了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对，18个月大的婴儿。然后有一个美国的网友他说千万不要看这个影片，他说你看这个影片你人生之后也会毁了。这种人他们是因为在暗网里面就乱点嘛，就乱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到，反正有一些人就是哎，就给小啊，就白目，就是不该看还看就对了。然后他就说有一段有一个 clip 呢是菲律宾女生在玩枕头仗，叫婴儿枕头仗。然后他说你会觉得婴儿枕头仗听起来怎么了吗？ 他的英文是 toddler pillow。 他说婴儿是那个枕头，这段枕头仗里面没有枕头，婴儿是枕头，他们用婴儿打枕头仗。这就是暗网里面的影片，然后因为这影片真的太变态了，所以变成就很多人还不相信有这影片。然后还有最令人难过的是他还叫其中一个菲律宾的小女孩，他当然是被强暴，对，当然被强暴，对，然后他还叫他在影片里面挖自己的坟墓，所以那菲律宾小女孩也只能挖自己的坟墓。然后他挖完坟墓之后他们就把他杀了，然后直接就埋在他挖那个坟墓。那这个超级无敌变态呢，因为菲律宾很可惜没有死刑，只能判他就129年，对，这就是暗网里面的东西。所以他今天买的影片那种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这么难买就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是这些啦，懂吗？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好，以上呢就跟你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对，就是暗网跟所谓的未成年性爱影片会是怎么样的呈现。讲完这段蛮沉重的，千万不要去 Google 好吗？千万不要，这是犯法。 FBI 已经把暗网的这个 Daisy's Destruction 已经全部删除了，但是因为他当年一部影片是卖$10,000，台币30万，所以如果你就千万不要买，他靠这个赚超多钱，那你千万不要买好不好？就会跟你们分享是要尊重那些死者跟还活下来的幸存者，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的受害者，跟保护自己的小孩。好了，以上呢就是本周的250国立新闻周报，我们下周见，拜拜。